吕四娘不愧是前辈之中的第一女侠呀，侠义为怀，为了救这金世仪，她也是煞费了苦心，考虑的是面面俱到，对这唐惊天千叮咛万嘱咐，说惊天呐，金世仪这人性格太强了，太有个性了，如果说你就要救他，他恐怕还不能答应，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骗到天山，骗到天山之后再让你父亲唐小兰对他实施抢救，现在凭你的功力想要救他你还达不到。唐惊天点头应允，是晚辈记住了。唐惊天也没成想啊，自己费心费力千辛万苦从这天山到峨眉山万里迢迢，好容易见着冰川天女了，急急忙忙的还要分手，说实话心里头非常舍不得，一抬头看着冰川天女也正看着自己呢，二人八目光碰到一起，这冰川天女头一低赶紧转过身来和尤平说话去了，吕四娘干啥的？那眼光多锐利呀、啊！一瞅看明白了，冰娥呀，你去送他一程。一听吕四娘有话，冰川天女不敢不听，缓缓的过来。说实话呀，这人外表矜持，心里头也非常愿意和这唐惊天多搁那待上一会儿。唐惊天和这吕四娘告辞，吕四娘说：“惊天呐。”你记住，我看金世仪这人冷傲之极，如果说知道你去救他，恐怕未必受你恩惠，你要随机应变，想个办法骗他和你同上天山，你记住了吗？是，弟子知道了。吕四娘和这雷震子他们商量着为这冒川生筹办后事，冰川天女送唐惊天走出了寺门，俩人老半天都没说话。走了一程，唐惊天说：“冰娥，你还恨我吗？”冰川天女说：“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好端端的，我恨你干什么？”那冰娥这么说，你还是恨我了。不管你怎么恨我也好，我心里头可一直总想着你呢，你说的好听，恐怕你见了妹妹又忘了我了。唐惊天这才知道赶上他是怀疑自己和这周将侠那事情了，微微一笑：“冰娥呀，你又是多想了，他不过还是一个孩子呢，是这么回事儿。”当即就把自己在这周将侠他们家养伤治等等的这些事情非常委婉的向这冰川天女解释了一遍，也借机把自己对这冰川天女的爱慕婉转的表达出来了，说的也是既温柔又诚恳。冰川天女听了之后心中一荡，不由得也是大为的感动。说实话，他到现在终于这算答应接受唐惊天了。哦，原来是金世仪捣的鬼呀、啊！哦，这怎么说的呢？冰川天女就把金世仪给他送话要带他去到老周家这些事情说了一遍。唐惊天听完那是又好气又好笑啊，这才明白这里头是怎么个套头。冰川天女说：“那你还救他吗？”唐惊天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救，一定要救，这是我们侠义中人分内之事啊。”“是吗？我就喜欢。”“哦，你喜欢我什么？”冰川天女本来想说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胸襟。”一瞅唐惊天问他，忽然之间一害臊，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了，朝着唐惊天盈盈的一笑。直到现在两人之间的误会 在这洋洋一笑之中，这算是全部的消解了。但是唐惊天他可没找着金世仪，他几乎找遍了整个峨眉山，也没发现金世仪的踪迹。他就搁那天少女给他扔花环那地方发现了几块破布，瞅着意思是从这金世仪身上撕下来的。另外这破布之上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地上瞅着还有不少的脚印，脚印看着也挺凌乱。可再继续追踪下去那就什么都没了。那么说这金世仪他到哪去了呢？原来呀，那天金世仪自从搬出来这金光寺之后，这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啊，真叫百感如潮，情思混乱。什么原因呢？一个有点受了伤了，你看表面上这是没啥，但实际上啊，被这洞明子那股邪恶的内力吸得他现在也有点这头脑发懵，就觉得自己体内真气乱窜，有点控制不住。特别是一想起来冰川天女那眼神儿，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就那眼神啊，搁他这脑海之中留着印象太深刻了，想抠你都抠不出去。只可惜那眼神看上去含情脉脉，这笑容好像一朵花一般，但是不是对着他笑的，对的是唐惊天。特别是这仨人联手对抗这洞明子和这黄石道人，冰川天女看唐惊天那眼神就好像是一把利刃一般，整个哥金世仪这心脏就给铆进去了。一边跑着金世仪心说话呀，世界上就这么一个好姑娘，哪怕他就用这种含情脉脉的眼光看我一眼，让我立刻就死了，我也是心甘情愿。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我呀？这头脑一乱，乱七八糟的这些个事儿都想起来了。自己小时候受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怎么被人瞧不起？又想起来妖平原来对他说的那么多讽刺的话，说他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又想起来冰川天女对他说的那些个，什么凭你的聪明才智，如果说归上正途，将来可以成为一代侠士。就算是潜心武学也能成为一代的宗师，你怎么变得这么无赖呀？实际上冰川天女说的这都不是坏话，但这阵儿啊，这金世仪想起来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么深啊，就觉得这心情激荡，根本就控制不住，就觉得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他，就觉得自己真就被这个世界就给抛弃了，那真叫欲哭无泪呀，无可奈何，又是苦笑了一声。我金世仪真就是这么一个不成才的东西吗？我真的就应该被这世人如此的唾弃吗？他本来这神志就不清醒，这阵儿魔掌道消，特别拿自己和这唐惊天在一比，什么自卑自贱种种的心情也更加严重了。就算这头脑偶然之间清明这么一会儿，虽赶着被这魔杖就给代替了，就觉得四海茫茫啊，天地之大，却没有一处能容得下他金世仪。自己这半生是孤苦伶仃， 也没有一个自己能向他倾诉心曲的。就这么在这半疯半癫的状态之中，盲无目的搁这峨眉山上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上，不知不觉的就经过金光顶附近的一处山峰。这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第一次遇到李沁梅那个地方。李沁梅搁这曾经也戏弄过他，到这金师爷就瞅这地方好像挺面熟，自己什么时候来过呢？怎么想也没想起来。忽然之间呢，就听见旁边有一名少女扑哧一声乐了，从这树林子里头跑出来了。哎，金师爷就觉得眼睛一花，揉揉眼睛仔细一瞅，这少女啊看着好像是似曾相识，但一时之间还有点没想起来这少女谁呢。哦，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这李沁梅吗？这阵啊，李沁梅从这树林之中也走出来了，身后还跟着几只小猴子。这小猴啊这两天瞅这意思跟这李沁梅处的还挺好，李沁梅走到哪他们蹦蹦跳跳的都在后头跟着。忽然之间这帮小猴看着金师爷了，一瞅金师爷这怪相，吓得滋哇乱叫，也都跑了。李沁梅看着金师爷扑哧一笑，哎，你说怪不，人和人之间呢真就讲一种缘分。你看这金师爷被这武林之中称为独守风盖，谁要看着他一瞅脑仁都疼，另外呢发自内心的讨厌他。哎，唯独这少女长得也不错，武功也高，聪明伶俐，就是一点也不讨厌金世仪。扑哧一笑来到这金世仪的面前，显得是非常的顽皮。哎，我说你没事就喜欢欺负人，连猴子也欺负，怪不得连这些畜生们都不愿意和你交朋友了。您琢磨琢磨，这金世仪这阵儿心情激荡，这心里头正不好受呢。就这少女几句话把他又给刺痛了，神志更迷糊了。这么说啊，你是宁愿和这些畜生们好，也不愿意和我交朋友了？我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样？说着话不由分说把铁拐举起来，拦腰一扫，奔这李沁梅这就打过来了。他这一拐这要抡圆了，这力气没有500斤也差不了多少，再加上这阵儿神志也迷糊，更用了120%的力道了啊！这要打上骨断筋折，弄不好李沁梅这命都有可能保不住。但李沁梅这能耐也不比金师爷差多少，特别是轻功占着一绝。一瞅这铁拐奔自己扫过来了，微微一笑，嘿嘿，要我说呀，你今儿个也未必能欺负得了我。身形滴溜溜一转，唰啦腾空而起，金师爷这一拐扫空了。啊，心说话，这少女这武功咋这么高呢？好像除了冰川天女之外，那就得数她这武艺高强了。实际上她这阵啊都有点忘了，头两天她和这少女还比划过呢。这少女要说武功，要说内力一般，至少和金师爷比起来差着这么一大块，唯独这轻功金师爷比不了人家。这么一来呀，把这金师爷这好胜之念也给激发出来了。铁拐一盘旋，再看仗影如山，铁拐如链，眨眼之间把这李沁梅身前身后所有的退路都给封住了。瞅这李沁梅可能是插翅难逃了。你看这金师爷神志虽然被迷住了， 但是拐法凌厉呀、啊！打着打着，李七梅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啊，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啊？江湖之中都传说他独守封盖，要依我母亲说，他不是真封，他那是装的。上回无缘无故和我也伸过手，但一看就知道拐下留了情了，那只不过就是试招呢，逞强好胜而已。而如今瞅这意思，他要跟我拼命了。哎呦，他是不是真就疯了？忽然之间想起来了，多亏这两天我母亲已经把对付他的办法交给我了，要不然被他这铁拐稍微刮着一点儿，那岂不是骨断筋折呀？哎，今儿个我试试看我母亲教我这招管用不管用。单说金世一朝着李沁梅连扫了十几拐，结果连人家衣服边儿都没刮着，不由得气的是哇哇暴叫啊！这个真是拐法也乱了，杂乱无章，都看不出什么招数来了。但你别看招数挺乱，但这劲儿他可挺大。单说李沁梅打着打着，忽然一声坏笑，嘿，小心我点你笑腰穴了。在这掌风人影之中，唰啦身形这就到了，事先演练过多少遍了。还别说，他母亲教他这招还真就挺好使。金世一明明知道对方要点自己的笑腰穴，本来功夫比李沁梅高的多的多，哎，想躲有点晚了。你看这金世仪毕竟也是武林高手啊，一般的武林高手临危之际总能把自己这绝招施展出来。这金世仪现在神智虽然乱了，但本能还有呢。见这李沁梅奔自己笑腰穴点过来了，猛然之间平地翻了个跟头啊，啪，铁拐跟着也抡开了啊，把这李沁梅吓了一跳，毕竟这招跟母亲刚学会，还不算太熟呢。一瞅自己一击不长，也有点乱了方寸了。啊啊！忽然之间就听见旁边树林之中有位女人说话了：“快点他风府穴！”李沁梅好不容易把金世仪这一拐给躲开，转到侧面去，啊啪！真就按他母亲说的，奔金世仪这风府穴这就点过来了。俩人使这招都够怪的，金世仪赶紧往后使劲翻了个大跟头，把这李沁梅这一点总算躲开了，吓得也是呼呼气喘呢。虽然没被人家给点着，但是显得也是狼狈之极。李沁梅这回占了点便宜，心里头非常高兴啊，掐腰往那一站，怎么样，你还不服吗？金世仪闯荡江湖这么长时间，真就没搁谁手底下败过，忽然之间觉得自己败了，本来心里头就好胜，这阵儿再加上有点迷糊，一张嘴啊，把自己嘴里头含着毒针这就吐出来了。李沁梅做梦也没想到这金世仪能用这么歹毒的暗器伤自己，就觉得眼前一花，脚跟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金世仪把这毒针也吐出来了，瞅着这李沁梅也倒下了，神智忽然之间清醒了。哎呦，猛然之间想起来了，这少女是第二个把自己当做朋友的，第一个是冰川天女，我怎么能把她给伤了呢啊？你瞅瞅，她自从这出道以来，虽然说是游戏风尘，专找这成名人物为仇作对，但从来就没乱杀过无辜。万万也没想到啊，把自己唯一一个朋友给伤了。哎呦，心里这个悔呀，这个恨呐、啊，用语言难以形容。迷迷糊糊之中，不知不觉的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那痛苦劲儿那就不用说了。您琢磨琢磨，金世仪攀出来这毒龙针，剧毒无比呀、啊！就连洞明子那么高的功夫也受不了，更何况李沁梅这么个少女呀、啊？李沁梅被自己打上，那没得救了。因此上啊，闭着眼睛也不敢抬头，就怕一睁开来看着这李沁梅在这地上苦苦挣扎，以及那痛苦的表情啊，心里头正乱着呢。忽然听见李沁梅乐了：“哎，我说你怎么了？干什么呢？我又不是你娘老子，你干嘛要给我下跪呀、啊？”啊！这金世仪这一惊啊，非同小可，扑棱一下子这就坐起来了。再看李沁梅，没事儿，笑语洋洋，就搁自己面前呢。哎呦，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金世仪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就傻到那了。忽然之间见这李沁梅往前一纵身，嘿嘿，我说了要点你逍遥穴的。金世仪都懵了，也顾不得上提防了，结果被李沁梅叭一指头正点到逍遥穴上。哎呦，哈哈哈哈哈哈！穴道一被点中，金世仪当时是手舞足蹈，放声狂笑起来了。李沁梅也是开心之极呀，一边拍着手一边跺着脚，就好像这小孩刚看着什么非常新奇的东西了，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了，哈哈大笑。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捉弄人，我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妈呀，你快出来吧，你教我这点穴的手法真好使，他现在变成我手里的猴了，哎呀，太好玩了。忽然之间呢，他就发现这金世仪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